我的什么，从主我来的喜乐是我的什么力量啊，是我的力量。我们唱的第一节，那么今天我们完成第二节啊。那么第二节的话告诉我们，就是他赐我生命活水，我就不再渴。所以一句话一直在重复，我喜欢这个短歌，就是因为它是圣经的话，是从圣经出来的一个很精粹的话，然后呢唱在心里面，主活在我的心，然后我要把他的话放在我的心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帮助我自己。好，第一个是从主而来的喜乐，你不要期待从其他来喜乐哈，才是力量，是我的力量。第二个是他赐我生命活水，记得他跟井旁妇人说，我的水你喝的不会再渴，
他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他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在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好，在主里的喜乐哈，圣经是从主哈，就从那里来的。那我们这里的歌词是，在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是第二节的后面，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哈。OK， 好，我们再来唱一下，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进入。跟神有对话，对神的话中呢有感动的这样的一个几十分钟哈。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确信。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喜乐，这是我们的确信。确信什么呢？一定可以有喜乐，但是源头要对。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确信吗？你确信？我在唱，我们在唱一次的时候，你心里对着主唱，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灵修是对着主的哈，不要把它放在第三者的位置，也不要用欣赏的角度，我们直接跟他有对话，我们直接向着他唱，向着他求，然后他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这是他的应许。他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他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他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把它改成你对着主唱哈，你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 Amen。你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你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基督，是因着我们很需要你的爱， 赦免的爱，医治的爱，还有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满足的爱。你已经给我们答案，就求你帮助我们。你已经让你的慈爱充满着世界，你所造的一切，更是在你所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你的爱，来支取你的喜乐，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力量面对今天，我们就有确据可以面对明天。当我们在等待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主活在我的心里。是的，你是活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疲倦需要安慰的，或劳苦需要卸下重担的，主啊，在我们里面的主，求你做工，求你做工，而且我们知道你已经在做工，你吸引我们认识你，就是要带我们走这一条平安的道路，走这一条喜乐的道路，走这一条可以见证你的道路。我们用感恩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你就把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诗歌，包括我们的灵修，包括我们等一下的一些课程，完全的就恭敬的交在你手中。这里的每一个人你都认识，而且认识得很透彻，你按着我们心里面的渴慕来满足我们，就在今天，就在这一刻，你做工，求你做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这周是周五就是受难日然后周日是复活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默想，就是受难的经文当我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的时候，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我想了想了，让我思想了很久我就有这样一点心得，想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经文我也很熟悉。但是呢，再去思想读到它的时候，对我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触动。我觉得神的爱和神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这么一个有限的人是不断不断的认识，而是它不是停在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而是随着我们生命的越成熟，随着我们对主认识的越深，对世界的苦难看得越来越透彻的时候，到了一把年纪，我们就越发的更加的能够体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体会他在科西玛尼园那样的一个祷告。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是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32节到42节。他这么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吧。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的时候，见他的门徒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话还是和先前一样，又回来看着他们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如何的回答。第三次来的时候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安然入睡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这是耶稣跟门徒的最后在一起的时间那个黑夜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个夜晚。这个科西马尼呢是他们常常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其实有一就是那个榨油的一个园子那边有很多的橄榄 橄榄树皮在那里榨油。所以耶稣那个晚上到那里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夜晚。因为那个真正的那个决战哈，并不是在十字架上才进行的，真正的决战是在科西玛尼园，他要战胜，他要面对他即将要面对的一些痛苦。这里讲到说，他面临，他知道他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哈，要面临着即将被卖，要经历那些苦难的时候，他甚是恐慌、惊恐，极其难过，甚至心几乎忧伤的要死，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在路加福音甚至还讲到他的那个汗滴哈，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就可以想到主承受的那个身体上的痛苦是多么的一个物理性的，就是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是多么的强烈哈。这里已经用了我们几乎可以用到的最强烈的字眼来描述，但是那个我们还是不知道说到底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个时候没有人，门徒都睡着了。其实他整个世界，他来拯救人哈，是来拯救完全不认识他的人。因为在罗马书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呼求他的人都没有。他来就是要拯救这些人，完全拒绝他，而且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主他定义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说哦，我知道某某人他还蛮可爱的，某某人是蛮可怜的，而是罗马书讲是当我们都是以他为仇敌的时候，他就下了一个决心，他跟神天父就有一个永恒的旨意，不论怎么样他就要完成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不管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样，甚至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是他要完成的一项工作。他是被整个要拯救的人哈所弃绝的一个人，他在那里没有人，但是有天父在那里哈。他这个忧伤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有30多年的时间，你我们看他的忧，他没有为自己表现出什么样的忧伤哈，他常常是为那些在痛苦当中挣扎甚至死亡的人，他怜悯那些贫困当中的人，他为他们忧伤。当看到他们流离失所的时候，他心里就为他们忧伤，然后他也没有感觉到恐惧哈。他虽然面对着有2000个乌鬼在面对他给他对抗，然后呢人都很害怕的时候，他把他们赶走，他没有任何的惧怕。然后呢他面对那个大风起起来，甚至在海上他甚至都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怕的要死的时候，他也没有惧怕，他们还说你们小，他说他们小心的人哈。但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忧伤了呢？也不是说做一个，有的人会，你之前我听过有人说，因为他是做一个肉身的人来讲哈，他惧怕那个死亡哈，我认为是不是的，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一再说我要被害，要被杀，然后成为人的赎价。然后呢他也说过我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他非常清楚他要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他也不是惧怕十字架，那个星期天麦牧师讲到说那个十字架的残忍哈，极度的残忍，而且我们有时候讲到那个十字架是高高的十字架哈，实际上那个十字架并不是特别高，就1-2米高，为什么要那么低呢？他就让围观的人可以把这个十字架上钉死的这个人的惨状哈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为了有一个震慑力嘛，那罗马帝国的时候他就实行这个刑法，是为了让所有看到的人有一种恐惧。耶稣他知道上十字架是怎么样一个痛苦，这也不是他的恐惧。那他恐惧的是什么呢？他特别提到了说是那个杯，他要喝的那个杯比他遭受肉体的痛苦或者死亡的痛苦那个带来痛苦更大。那这个杯是什么呢？这个杯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愤怒和人的罪在那个杯里哈。我们在圣经上常常可以看到说神愤怒的杯，我们特别学过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当神愤怒的杯那个满了的时候，当他那个来审判的时候，神的审判在这个杯里哈，就是 那些人会说什么呢？如果大山你压着我吧，人没有办法能够站立住，就是神来审判的时候，那个烈怒啊，他要发行出来的时候，世上的人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那这个碑里边充满了全人类的罪恶和神对罪恶的声讨。有时候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罪，其实我们觉得我的罪呢，不过就是一些没有那么的严重，所以那个代价呢我们就想不出来。但是我们要想到说这个杯里装的那个人的全人类的罪恶哈，包括了脑海里出现的历史当中的现在生活当中的罪大恶极的人的罪都包含在这个杯里。我们可以想象哈，希特勒对吧，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我们近代发生的，比方说有的人可以把人拿去卖掉对吧，可以把为了一些手段把人给害掉，甚至呢为了一些目的呢可以把人用铁链给拴起来，把人关在笼子里鸡狗不如。像这样的丧尽天良的一些罪恶哈，人的底线，人的那个道德底线都不能承受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罪恶也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杯里边。所以当他要去喝这个杯的时候，那个意味着什么呢？他第一个要担当，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啊，他从来没有，他没有罪，对吧？我们知道，他是个圣洁的神，他却要担当这么肮脏，这么邪恶的罪恶，披在他的身上，全部倒在他的身上。哇，我不知道，我们如果出门不小心踩到一个什么什么猫屎狗屎哈，这个我们已经觉得很受不了了。有没有人把一桶那个污秽的东西倒在你的身上，你是什么感觉哈？那作为一个圣洁的神，那我们所承受的这些还不过就是洗衣服脏一点回来我们洗一下哈，但是他要承受的人类的邪恶，那些我们能看见的，我们甚至看不见的那些罪恶哈，他都担在他的身上。他不是不知道他在承担什么，正是因为他知道他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痛苦，而且呢他也深深承受的神对这个罪恶的一个讨伐，神的那个孽怒把他放在他的身上，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他喝了这个杯的时候，他就跟天父隔绝了，因为天父掩面不看他，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孽，然后天父掩面不看他。你要知道这个痛苦呢是他从来没有跟天父分离过，他爱天父，天父也爱他，他们从来没有分离过。但到那个时候他不再是天父眼中的爱子，他却成了天父眼中的仇敌，因为他要去承受天父对那个罪恶的审判的那个刑罚要加在他的身上。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杯哈是一个苦杯，是一个苦杯。这个苦杯原本不是他应该受的，是应该我们该受的，应该什么样的罪就应该担当什么样的惩罚，这个罪是应该我们来受的哈，但是呢他却要把这个杯接过来，为了不让我们喝这个杯。施布真这样说哈，无论如何我们的杯永远不能像他那样的深，那样的苦。他的杯里有一些杯子里是我们永远找不到的成分，是罪的苦楚在那里，他却为一切信他的人把那个苦楚拿走。他父的怒在那里，他把他一喝而光，一点儿都没有留给我们。就是里边的神的愤怒，人的罪恶，我们的罪恶，他都一口喝尽了，一点儿都没有留下来给我们。所以那一天晚上是非常痛苦的夜晚。但是呢我们也从这个当中哈，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神爱世人，天父爱世人，耶稣还是，但是我在这里我也看到了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彼此的相爱哈。耶稣在这样一个痛苦极难当中哈，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样一个极度的痛苦悲伤当中哈，他对天父的，这里马可福音特别的说了， 阿爸父啊，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叫出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在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只有小孩对爸爸才会用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非常亲切的称呼，说阿爸父啊。圣经上只有两次用这样的称呼，一个是保罗用的哈，一个就是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用了一个阿爸父啊。这个称呼表现出什么呢？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境况当中，他仍然对天父有深厚的爱，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即使在他要去喝这个苦杯的时候，他也没有怀疑过天父对他的爱。然后他就是这样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面前，说天父啊，阿爸天父啊，还是用这样的一个称呼称阿爸天父。他跟神的，即使到这一刻，他也没有怀疑过，也没有离开过对神的信赖和信靠。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个祷告，就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挪去哈，这个也我觉得也特别的是一个很值得深思考的一个问题哈，能不能挪去这个杯，这么痛苦的一个杯可以挪去吗？答案是没有的。这个也让我们基督徒想到哈，除了基督的拯救以外，我们没有别的路，因为耶稣自己也祷告过了，给天父说，还有别的路吗？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来拯救吗？耶稣是神最宝贵的独生子，神只能用这种方法，不是因为苦待他。神就像以赛亚书有人说，当人看到他这样受苦，就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不是的，是因为他是神最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案，就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祷告了三次，没有找到别的方案，他三次也是同样的回答，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而是从你的意思。这个祷告并不是很勉强，也不是说有的人会理解神的旨意啊，就是说反正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啊，神你怎么说那就怎么说啊，我也反抗也没有用，我反正我也知道你的旨意非得这样执行，那我没办法，我就接受吧。这不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他心里知道，他是甘愿的把自己说，然而这是一个不是没有信心的祷告，而是非常有信心的祷告。他知道要面对什么，也知道自己有一条路，但是他决定最后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而是从你的意思。他把自己全然的降服在了神的旨意之下，因着这样的爱，他把他降服在上帝天父的旨意当中。这不是被迫的，是他自己甘愿的。因着爱，天父还是我，还是这套解决方案，我愿意又按照你的旨意行，就是这样子的哈。那天父的心呢，我不知道哈，有时候我孩子受苦的时候哈，我巴不得这个苦啊，当我女儿那个我在讲哈，我有一个特别，我想到我一个经历。我女儿9岁的时候哈，那时候她第一次跟我说，妈，我想去做宣教士，长大了哈。哎呀，我那时候我们在中国，我心里哈，你知道我是高兴吗？我还是难过啊？我不是难过哈，我最大的一个是舍不得。其实我自己就在做宣教士，你知道吗？我知道那条路多好，但是我女儿她说要做宣教士的，我第一个感受是，哎呀，我舍不得。但是神也帮助我哈，一直帮助我。我就在想到，当天父要把他的儿子送出来，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喝这样的苦杯，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天父的心其实比那个孩子的心还更难过，要看着他，对吧？如果天父可以说，连那些这么肮脏不配的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天父有能力去，就是天父要但凡有一点点犹豫的话，这个事情也不会成，就像我那样的心情啊，也不会成。他的人，他的用多那个爱哈，对人类的爱哈，他的多忍心，多爱自己的孩子，把自己孩子给舍了，天父的心会是怎么样的伤痛呢？ 有时候我们会体会到十字架伤痛，但是我们要想一想，那个把自己的孩子拆到这个世界上受苦被人折磨这样惨死在十字架上的天父的心，他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心爱的。那我们的心爱的人这样的死的时候，你觉得天父的心会是怎么样的心呢？所以在十字架上哈，体现了一个天父的爱，和耶稣基督因为爱天父而完全顺服，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哈，就那个爱哈，在那里是充分体现在那里。十字架不仅是把神的公义和对人的慈爱体现在那里，他也把三位一体神他们彼此那种爱也极致的体现在了那里。如果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没有这个科西马尼园祷告，没有这个上十字架的路，世界上一切的人，包括我们所崇敬的亚伯拉罕、约瑟、但以理，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大卫，或者是保罗，所有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得救的，包括你我在内哈。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爱的极致哈。后来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哈，让我也特别的有感触，就说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哈，有一个天使出现，说有一个天使在天上显现来加力量给他。这段经文呢让我特别感触，天父来加添力量给圣子。我们爱读武打小说的哈，我不知道，这个经历哈，在每个武打小说都是一样的，就是当一个很正义的一个大侠，他遇到跟那个敌人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甚至要被打倒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从天而降，另外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人出现哈，就把这个反败为胜，就把这个大侠扶起来，然后就把那个敌人打败了。所有的武侠小说，这就是为什么武侠小说那么引人入胜的一个地方哈，因为总是能战胜的哈。但是你看这里的天使出现，他并不是来帮助耶稣来打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有记载，天使一夜出去击杀180,000人，对吧？这几个人算什么呢？但是呢，你看天使来是什么呢？加添他的力量，天父差天使来加添圣子的力量，让他有力量可以去面对走十字架的路程。所以这个十字架路程是天父、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共同走完的，神自己完成了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你也看到天使即使能够来帮助耶稣，但是那个天使却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救赎者。所以使徒行传讲了哈，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赐下任何，包括天使也没有资格来做这个救赎主，那就是唯一我们的耶稣基督。这就是十字架这个科西马尼园的这样一个经历哈。这个科西马尼园的经历经过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的心就平静了。当他降服在神的意志之下，他就平静了。然后在希伯来书这样说，5:7这样说啊，9，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祈祷，那拯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阴影。他虽然是儿子，也因着受苦学会了顺服。他不是在求免死，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痛苦当中，他仍然说，父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因为我爱你。这个旨意必须要这样的完成的时候，他的敬虔，这个就是敬虔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所以他既然顺从了，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哈。最后我们也看到哈，他就最后说一句话，是说起来完成了，起来，他的心已经定了，所以他说可以起来，不再面对今天晚上那一整夜的折磨和第二天要上十字架。他说起来吧，我们走。他已经经过这个科西马尼园祷告，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立了一个心志，按照天父的旨意。当他心这样征战赢了的时候，他就越过了这样的一个痛苦，然后面对十字架上第二天所这天晚上和第二天那么极残忍的一个刑罚。所以十字架的道路 是在十字架的得胜，是在科西玛利园已经得胜了，是他自己甘愿因着爱选择了走这条路。对我们来说哈，我觉得这个有个特别特别帮助我们的地方，就是说主耶稣说的这个苦杯我喝，你们也必须喝，不是说我们要喝神的那个愤怒的杯哈，不是的，而是说要效法他，来学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认定他，把自己的职业放下来，然后在所有的决定和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要认定神，然后把自己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意思，因为照着神的意思走完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道路。所以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也愿意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科西玛尼园的经历，我们生命当中也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能够认定神，然后呢也依然的靠近神，不怀疑神的爱，坚定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由他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可以跟父常常这样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旨意，而照你的旨意，这是我愿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被你救赎的人，我们很难想象在科西玛尼园那天晚上所经历的一切是多么的黑暗。主啊，造物主，你却来到这个世界，来在肉身上来担当我们的痛苦，来尝经我们的忧患。主啊，我们心里感谢你。主啊，这个星期就是你受难的纪念日。主啊，让我们再回到那个科西玛尼园，让我们再回到那个苦路走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看到你怎样的遍体鳞伤。主啊，是的，你把你每一个鞭伤，每一个羞辱，每一个刺身露体，每一个嘲笑，每一口的口水，都应该是吐在我们身上的，那不是我们当受的刑罚吗？但是主啊，你却为我们担当，你却不要让我们从此以后赤身露体，你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再担当那个罪的神罚。主啊，你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那个苦杯你真的是一口喝尽了，连一滴都没有给我们剩下，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你也让我们效法你，能够学习你的榜样。主啊，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愿意跟天父说，天父啊，我就听你的，只要你说了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愿意照你的意思，不管我有多么的难，但是主啊，你要让我们看到每靠近你一步，遵循你旨意背后的得胜。愿我们走我们当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可以让我们罪在我们身上被洗净，让我们更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